可能有的人听说过马杜克神像杀人之谜事件。在伊拉克南部古城巴比伦遗址中，有很多价值连城的宝贝，马杜克神像就是其中之一。在盗墓者偷走马杜克神像之后，参与盗墓的人都离奇死亡，包括接触过的人也都离奇死亡。后经调查发现，马杜克神像杀人之谜竟然是次声波在作祟。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无法理解的马杜克神像，接触后的人都神秘死亡。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在伊拉克有个叫希拉的城市，这是伊拉克巴比伦省的省会。在2009年3月2号，希拉市区的一条街道发生了剧烈的震动，随后附近居民听到一声巨响就跑出街一看，原来是这条街道上有很大一块地面陷了下去，留下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黑黑的洞。往里一看，深不见底，吓坏了当时观看的民众。大家都以为这是不是马上要发生大地震呢？于是就有人赶紧跑回家，收拾东西就跑。结果等到第二天也没发生地震。随后经过当地警方调查之后，发现这个地面的塌陷根本就不是地震造成的，而是一伙盗墓贼干的。希拉这座城市由于是建在古巴比伦遗址上面，所以这下面埋藏很多古代文物，经常会有一些想要快速致富的不法分子通过盗窃文物然后倒卖。而这次塌方是由于盗墓贼挖得太深，面积太大，把整个街道地下都挖空了，于是就发生了地面塌陷这种事儿。发生了塌方事故之后，随着考古界深入调查后发现，塌方里面竟然是考古学家一直都没有找到的古巴比伦神庙马杜克神庙。马杜克是古巴比伦城的守护者，也是城邦之神。在古巴比伦神话体系当中，马杜克相当于是我们的玉皇大帝。如今找到了马杜克神庙，就等于找到了曾经的古巴比伦王国呀。而且从考古的角度来说，这个意义非常大。但是虽然找到了这个神庙，考古学家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毕竟是盗墓贼挖的。咱们知道，盗墓贼不是考古来的，而是冲着里面的金银财宝。经过盗墓贼的洗劫之后，肯定是什么都不会落下的。而更让人气愤的是，神庙里供奉的马杜克神像也被洗劫走了。虽说是文物被偷走了，但是神庙还是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的。于是考古学家就组织人手对现场进行保护，防止二次盗掘。在现场检查中，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用一段古巴比伦文字刻的铭文，内容大概意思是：神的眼睛在注视每一位入侵者，神将灾难降临在他们头上。这样的诅咒现代人是没人相信的，在考古界非常常见，而且很多遗迹里面都有类似这样的诅咒。为什么古人喜欢用这些带有诅咒的话语呢？因为这种话语能够让人从心理上防止破坏神庙。当时考古人员也没在意，整理完现场之后就交给当地的警方处理，希望他们能尽早破获这起文物盗窃。虽然通知了警方，但是当时是2009年，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各方面警方都非常忙，而且文物盗窃在当时的环境下，跟炸弹袭击这些事儿比起来都是小事儿，所以这件事就一直拖着。就在伊拉克的考古学家不知何时才能找到神像时，马杜克神像竟然出现了，是在一起命案的现场被人发现的。这个命案非常离奇，因为这个命案就发生在距离希拉市警察局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据一位现场目击的人描述，当时看到一位男性抱着马杜克神像走到十字路口时，人一下子就倒在地上，浑身还抽搐着，过了几分钟就没动静了。警方在接案后马上赶到现场，根据警方在现场附近的调查，发现这个男子应该是抱着神像去警察局自首的。警察觉得非常奇怪，于是就安排法医做了尸检，发现该男子死于心脏骤停，而在死者的奇怪面目表情中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在死之前经历了什么事情。警方就怀疑是不是受到了什么惊吓。更奇怪的是，在法医的详细尸检报告出来后，男子的各个器官都很正常，也没发现什么疾病啊。问题来了，这个男子死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不是受到什么刺激？ 诸多疑点让当时警方无法理解。警方开始调查这名男子，在经过警方内部资料库查询，发现这名男子竟然是一个文物盗窃集团的成员，通过一系列调查就调查到了这个盗窃团伙的藏身之地。警方认为，既然马杜克神像在这名成员手上，那么其他文物一定在他同伙那里，随后就着手组织开始对这个盗窃团伙进行抓捕。等警察找到这个盗窃团伙之后，发现虽然盗窃团伙是落网了，但是当初参与盗窃马杜克神庙的不法分子却一个也找不到。更让警方郁闷的是，人虽然没找到，但是盗窃的文物一件不少。警方当时就觉得奇怪，于是就开始审讯盗窃团伙的其他成员。经过审讯，其中一位犯罪分子就交代了，在当初他们团伙一部分成员在参与过盗窃马杜克神庙之后，几个月之内陆陆续续的都离奇死亡了。每个成员的死法各不相同啊，有的是跳河，有的选择上吊，还有的竟然拿枪崩自己等等。如果一个人两个人这种死法也就算了，不可思议的是，参与过马杜克神庙盗窃的十几个人都是奇怪的死法。据说当时有些警察在了解了这些之后都有点不敢查下去了，认为这会不会是神像的诅咒呢？这时其中一名警员想起了当时在神庙里看到的那段铭文，也就是咒语：神的眼睛在注视每一位入侵者，神将灾难降临在他们头上。部分警员就认为这些人可能是因为诅咒而死的。虽然诅咒在现代是没有人相信的，认为这是谣言，但是这些死去的人确实因为各种离奇的原因而死的。随后当地的一些民众也开始认为这些死去的盗墓贼是因诅咒而死的。当时的警方无法再对案件进行下去，因为参与神庙盗窃的成员都已经死亡了，没有知情人也就无法了解真实情况，更无法了解当时在这些盗墓贼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虽然案件无法进行，万幸的是文物都找了回来，于是警方就通知考古学家将文物整理收藏。由于还没结案，马杜克神像作为物证就放在了警察局保管。没想到的是，马杜克神庙的事还没结案，竟然有几名警员因为神像死亡了。为了保护文物，警察局专门购买了一个罩子，把马杜克神像给罩住了，然后还安排了四位警员轮流保卫神像。没过几天，警察局着火了，警方马上展开调查。调查的结果，这不是一场意外事故，而是有人故意纵火。因为现场残留的痕迹中，警方发现了人为的迹象。为了万无一失，警方调出监控，发现这场大火确实是人为的，而纵火者不是别人，而是当天保卫神像的四名警员当中的一位。当时警方就产生了疑惑，这个警察平时工作很认真，对待同事很真诚，为什么要故意在警察局放火呢？警方思来想去，找不到他放火的理由。就在这时，其中一位警员在重看监控时，发现他在放火的同时，跟他在一起保卫神像的另外几位警员看着他在放火，竟然无动于衷，也没有制止他。更不可思议的是，其他警员一直在那里站着不动，等火烧到自己身上时为时已晚。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场大火之后，马杜克神像竟然完好无损。随后一个个警员就都围过来看这个神像，无论哪个角度都能感觉神像的眼睛在盯着自己。没过多久，这件事就传遍了整个伊拉克，大家都认为这个神像可以诅咒杀人，其中竟然有一部分人还来警局闹事，要求把神像放回原来的位置，希望这样就可以平息神灵的怒火。警方迫于民众的舆论压力，就匆忙地将此事结案了，把神像送了回去。接连发生的离奇事件让作为伊拉克考古学会的会长史密夫开始重视起来，于是他就开始着手研究。他就想，盗墓贼死亡和警察局大火究竟和诅咒有没有关系，他打算研究明白。既然要研究，肯定得对神像进行研究，但是马杜克神像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于是会长史密夫就提出申请要对马杜克神像研究，随即遭到了伊拉克考古界的一致反对，担心万一神像被损坏或者搞碎了。史密夫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仪器对马杜克神像进行全方位的扫描，然后根据得到的数据复制出一个 一模一样的马杜克神像。说白了，就是通过这种扫描技术做一个以假乱真的。在经过一系列的复杂交涉之后以及严密的封存，马杜克神像被会长史密夫带到了美国。在耶鲁大学的实验室里，有着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全息光学扫描系统。史密夫借助这样的系统，详尽地获取了马杜克神像上的所有数据，在同比例地重塑出马杜克神像2号以供研究。谁也没想到，在对马杜克神像的全息扫描完成之后，居然意外地破解了马杜克神像杀人之谜的秘密。在对神像检测的过程当中，史密夫教授意外地发现了一些细节。首先发现神像内部是空心的，另外在神像内部是一圈圈的，类似于水波纹一样的构造。另外在神像的外边有几个小洞，而空气通过这些小洞进入神像内部时，会因为内部波纹而产生震荡，然后神像就会发出次声波。次声波人的耳朵是听不到的，因为人的耳朵能听到的声波频率是20到2万赫兹，而这个马杜克神像发出的声波是低于20赫兹的次声波。所以在之前的几起案件中，就是由于神像发出的次声波导致的这些人离奇死亡。要说高声波能杀人，或许有人相信，但是这个低次声波是如何做到杀人于无形的呢？其实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就研究过次声波危害人体背后的原理。我们人体的内脏在运转过程中会发生震动，而内脏震动的频率就跟次声波频率非常接近。那么当人处于次声波环境下的时候，耳朵虽然听不见次声波，但是内脏是能感受到的。咱们知道物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叫共振，当两个物体振动的频率相同的时候，振幅就会加大，这就很容易超出原来物体承受的范围。一旦它的振动频率跟内脏的振动频率一样，就会超出内脏本身承受的极限。在超出内脏的承受范围之后，人立刻就会感到头晕、烦躁，出现幻觉。而在前面提到那个抱着马杜克神像的男子，很可能就是由于接触神像时间较长，超出了身体内脏的承受极限，导致心脏骤停。另外，警察局大火，或许是警员接触的时间短，所以还没有超出内脏的承受极限，只是出现了幻觉，所以才会出现一名警员在放火，而另外几位警员看到这一幕竟然无动于衷，等着葬身火海。自此，神像诅咒杀人的谜团已找到真相，就是由于马杜克神像的独特构造导致发出的次声波杀死了那些跟神像有过接触的人。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谜团将被一一破解，曾经被我们认为很神秘不可思议的事件，在随着科学的进步都有了科学的解释。在这些谜团被破解的同时，又产生了很多新的谜团，例如这尊马杜克神像。虽然如今的科技很发达，但想要做到一模一样还是有很大的难度。而这些比我们早几千年的古巴比伦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这个疑团比马杜克神像本身还要更加神秘。历史不仅仅只是给我们提供经验教训这么简单，还有很多的谜团等待我们去探索。好，这个事件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